牵我的手，
牵我的手，
我们向前走，
我们向前走。
跟 Cheers 牵手之声，欢迎收听 Debbie 要代为大家主持的黛比的生命花园。大家好，病虫害防治要继续跟 Eve 聊一聊。他得到的是卵巢癌，在右侧的卵巢是在2022年发现，得了第一期，当时采取的手术是传统的开腹手术，然后再加上六次的化疗。哎，这位小姐，所以从怀孕的这十个月你就担心受怕，如果是这样，因为你前期还有这样担心受怕，到小孩生了2岁半，所以你是长期长达3年的时间你在一个担心受怕，而且听起来你的先生在这个部分完全没有提出协助，甚我不知道有没有口语上心理上的支持，然后甚至主动说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听到你讲这一部分。所以讲到这里，本节目的名言又出现了，你不生病谁生病？你同意吗？
嗯，我同意。
所以我要讲一下，就是回到你先生的那个部分，是我讲的这样吗？
嗯，我觉得他就是很埋首于工作，然后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多关心我，多就是。
其实他口语上也没有给过你一些支持，甚至就是他不是那种暖男型的，就是他不知道说，也去跟你讲说，哎呀，你辛苦啦，哎，你今天怎么样啊？哎，小孩有没有需要我抱一下？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他这种话他都不会说，对不对？
我觉得不是那种很会讲好听话，或者是很花言巧语的那种，就好像
他是比较事务性的。
对，印象中我
那你也不会提出要求说，你可以帮我顾他10分钟吗？我需要休息，你可不可以抱着他抱2个小时，你让我去睡2个小时可以吗？
好像没有，我甚至那时候还很乖，听我婆婆讲。我婆婆那时候怀孕就一直洗脑我，她说以后哈，你们小孩生出来你们就要分房睡，一个人去，他要工作，这样子半夜小孩都吵到他。然后我就想说，对哈，一个人累就好了，我就让他全心全力去工作，所以24小时都是我带。然后我半夜在隔壁房间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知道，然后隔天他也不会来关心我说你昨天怎么样啊或什么的。
我听到你这样讲，我其实对你们的婚姻我会有一点点担忧。哎，
对，
你们认识多久结婚的？
我们大学2年级就认识，所以应该也是8、9年。
那一直到现在
哦，认识8、9年才结婚，
才结婚，
就是当男女朋友8、9年。
他在结婚前是长这样吗？
不是。在结婚前我觉得我好像了解他不够多，我好像是一直到生了小孩之后我对他才有更多的了解。
好，嗯，不管怎么样哦，反正现在的状态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认为如果你想要，当然现在小孩都已经3岁了，然后那都快4岁了，然后你现在还是在自己带他？
哦，现在他就是去年2月就开始上幼儿园，他3岁整的时候就开始上幼儿园。
就轻松。你们家先生跟孩子的互动，爸爸跟孩子的互动如何？
互动很好，然后他也会承担蛮多的。
就是只是因为你生了病之后才开始承担吗？
诶，生病之前也是有，但是
还是你自己没看到，那个时候你可能只是一直在一个受害者的角色。
我觉得我好像一直都在受害者角色。但是他生病前我真的没有给他太多的，
他也不知道要从何帮起，因为他也是新手爸爸，你没开口他也不知道。
对，因为我想说月子中心我们也一起去学嘛，假日那4天你也一起学，然后我学的跟你学的是一样。
哦，听起来
月子中心的时候是我抓着他去学的，他没有意识，就是他没有觉得他已经是爸爸，他要主动去学的。
因为什么？因为听起来他是 家里的独生子嘛，
嗯，
而且应该养起来是有点像爸宝妈宝的那一种，因为听起来他是在一个非常保护的环境之下长大，所以呢他跟人际之间的互动他比较不会去想到他人，他比较不会顾虑到他人。独生子的养育环境是这样，他就会比较自己中心，为自我为中心，他自己开心，他自己处理，他自己负责，他不会想到说还有一个人在耶，他需要帮忙耶，他也许我可以帮他做一点什么。独生的孩子比较不会这么想，那个没有好坏对错，除非你提醒他，那他有意愿他也许会帮你做，
就是如果我提醒他都会做。
对，因为那个他的养成当中，因为他的生命从小他是家里的中心，他一直到现在还是，听起来一直的互动，他的爸爸妈妈也在帮助你去造成那样的互动，所以在接下来你们家里的这个地位是，他是第一，孙子第二，再来公公婆婆，再来才是你。你们家的 hierarchy 阶级制度会是这样，
大概就是所有媳妇都是最低，然后
哦不一定哦 no 不一定，因为你自己限制性，你认为家里面应该都要这样。
其实我以为是大家都平等
no，
我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不是，我们不是像朋友一样这样子，原来是哦，其实你是
他可以是这样，但是是需要你自己去慢慢的滴水穿石的去抗争也好，去说出来，去表明，去实践。
嗯，
家庭动力是会被转变的，
嗯，
这个东西是有可能的，
嗯，
好不好？那听起来那段时间所以会生病是有迹可循的。
对啊，我自己觉得就是
特别是身为一个妈妈，所以会在卵巢，卵巢也就是一个女性的象征，一个生命的孕育的起源嘛，因为卵巢就是产生卵子的地方嘛，而卵子就是生命的起源嘛，
嗯，
对不对？所以在那个地方产生病变跟你的状况似乎在我的想法当中它是蛮合理的，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我会问你那个关于女性认同的部分，
嗯，
那嗯，你自己的内在也许有一个很深层的想法是，我做不好一个妈妈，我这个妈妈做得不够好，
嗯，
那也因为这个孩子的出世，你基本上根本哪里有快乐哪里有自由，
嗯，
有时候人的身体蛮奇妙的，当你 handle 不了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帮我们做决定，
嗯，
我就生病，让我自己可以得到终极的休息，终极的休息其实最后是死亡，就是老娘不玩了。那当你没有办法抗争，你也觉得你别无他法的时候，有时候潜意识里我们会去让自己生病，
嗯，
这样我就可以休息。
嗯，
老实说，你那两年多以来睡得最好、睡得最多的时间，
就是小孩不在的时候，就是我要，就是
应该是你生病以后吧，比较好睡。
就是他没有在我身，因为生病的时候就是有把他交给公婆顾，因为要化疗。要开刀什么的，然后就就是没有人打扰你，就没有一个东西去喝你的奶奶，然后去摸你的奶奶，然后就可以睡得很好。
那是你一种，我们如果要讲的极致的话，是潜意识里面你要到你自由的方式。人类就是这么的吊诡，
嗯，
表面上看来是怎么不可能，我怎么会让自己生病去得到我要的，可是你再往心里面想一点，
嗯，
你还真的在那段时间你有充足的睡眠，然后你有你的自由度，
嗯，对，一方面那时候就想说那好想儿子哦，可是又觉得哇，那他现在又来，我又像以前这样照顾他，这样子好像不好。
这个没有什么好坏，重点是如果你同意的话，你带着这样的觉察， 你知道你是会用这么一个极端的手段去达到自己想要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接下来可以怎么做？
嗯，
与其不自觉的去朝这个方向去走，我可不可以带着觉知的去要到我要的自由，去做出一些行动选择，让自己有自由度，而不需要这么终极的去用生病来要到。想一下好不好，这可能是一种新的思考逻辑，可能你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如果你同意你觉得相应的话，你就去思考一下。如果你觉得老师我听你在，那就没这回事。
我同意，就是要跳出一个思考的框架，
对对，
去 focus 在那个 fresh mind。
对对对，
我还可以做什么去改善，而不是一直现在说我现在就是
我无计可施了，没办法了，就只能这样了，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那样子的一个担忧。跳出来那个手电筒的聚光灯照到是说 OK， 我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我如果我要自由我要快乐，我可以实际采取什么行动。开口要求老公，我真的很累，你可不可以帮我带小孩两个小时，你是他爸爸，我要睡觉。而且说到做到的那段时间就戴上耳机戴上眼罩。对，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先聊到这里哦，谢谢，谢谢 Eve。